报一下发言名单，2分钟的时间。Kimber Red 做发言。关于法属印度群岛，谢谢主席女士。我谈一下两个卫生危机是在法国法属印度西印度群岛。主要影响到了妇女和女童，也就是石绿酮污染以及缺乏安全饮用水。石绿酮尽管我们知道它具有很高的毒性，法国却仍然在20年间使用这种杀虫剂。它已经存在在土壤、水、食物以及在我们的身体当中。90%的人口都已经受到了污染，其中包括54%是女性。然而，到2022年12月，只有14名人士得到了赔偿，女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是徒手去处理石绿酮，这个是在香蕉树上的，但是没有研究和监测对他们健康的影响。前列腺癌刚刚得到了补偿，但是女性的疾病，比如说乳癌，却仍然在飙升，而且没有人得到赔偿。在食物当中追踪石绿酮，还有解毒的这些措施不足够。而且孕妇呢，可能把石绿酮传给儿童。关于水，在瓜德洛普，是经常断水，每天断水，有些时候延续1周。在提供水的时候仍然不安全，因为基础设施不好，有污染。这对于女性和女童的卫生和尊严产生的影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影像材料。虽然说这在瓜迪罗普是最严重的，在其他的法属的海外领土都非常的严重，因为人为的情况，还有气候变化造成的这些现象，这两个问题呢都破坏了女性的权利，尤其是她们的健康权，也违反了 CEDAW 公约的第11条、12条和14条。没有开话筒。法国没有提到气候变化，也就是在其第9期报告当中，更没有提到它对于妇女的影响。CEDAW 公约提出了一些优先关注的问题，法国的回答呢，只回答了其中的3段。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法国完全没有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在国内以及在海外。这意味着说，气候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年之间将继续恶化，而且造成更多对于女性的歧视和性别不平等。而且，法国必须要尊重巴黎协定，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1.5摄氏度。这需要他们去落实有力的措施来克服气候变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同时呢，也应该考虑。主席打断了发言人。下一位发言人，2分钟的发言时限。UFFONC 今天来到这里，想要说女性在卡里多尼亚的去职化的过程当中被遗忘。我们现在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在新喀里多尼亚，女性的保护遭受政治趋势的影响，决策机构当中几乎没有女性，或者是女性的占比很少。我们看到现在1/5的这些被拘留的人士是女性，我们需要重新在新喀里多尼亚落实CEDAW公约，克服对于妇女的歧视。我们感到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没有关于该国的 CEDAW 的落实的一个机制。我们认为接下来应该让新喀里多尼亚参与到这个 CEDAW 当中。另外，法国的宪法也应该修订， C 种应该适用于新卡利多尼亚，从而来实现男女平等。另外呢，也需要提供和收集相关的数据，也就是关于公共政策的，从而来调整公共政策。另外，要确保女性的安全、女性的人权，确保女性参与民间社会组织，这也应该得到讨论。另外，也需要落实女性和平和安全议程。谢谢。我们接下来请下一位发言人做发言。没有开话筒。我是 Milan Garvinen。法国开展了30年间，也就是1966年到1996年，开展了许多的196次核测试。14岁的时候，我就得了淋巴瘤，我的治疗会破坏我的生殖健康，使得我无法生育。在我国，许多的女性都遭遇这一切，她们不敢生小孩，她们常常遭受流产，感到非常的内疚，她们害怕这些疾病会传给下一代。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我们这一些女性要求 CEDAW 委员会要求法国来揭露并且解决法国的核测试核试验对于我们的女性和女童产生的影响，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真相，需要来自于法国给我们的正义。感谢委员会的倾听，谢谢。下一位发言人。我是来自于性工，请这个来自于性工作者联盟的代表做发言。我们这些性工作者，我们要抗议，我们厌恶这些公共政策，关于慢行的政策，这些政策呢，极大的破坏了我们基本的权利。然而呢，联合国的机构却展现出对于性工作者定罪产生的对于他们的健康和安全的负面的影响。上周启动了女性歧视工作组的会议，却认为对于这些嫖客定罪是对于性工作者有害的。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共识，事情却没有改变。歧视性的法律，再加上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以及对于 LGBTI 人的这种污名化，阻碍了性工作者，使得我们难以实现自己的健康权和生殖权。尽管北欧的模型致力于保护性工作者，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暴力和社会经济不公正。尽管这一个模式的目的是极大的去减少性工作者的数目，这一个人数呢，却不断的在上升。法律框架削弱。